十二篮子。
平安，下面我要为你播讲的信息是基督身体的律，经文是使徒行传八章四到八节，十二节，十四到十七节，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二节，四章十四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雅各书五章十四到十六节，使徒行传九章三到十二节，十五到十七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二十节。现在我为你读使徒行传八章四到八节，十二节，十四到十七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福音，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即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我们要有基督身体的生活，就必须先得得着基督身体的启示。我们若是没有得着基督身体的启示，就不会停止个人的活动。有的人说，看见什么是基督的身体，那并不稀奇。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能说空话。如果你看见了基督的身体，你就知道基督的身体有他的律，并且你要按着这些身体的律法行。一个人如果看见了基督，就不会靠自己做好来得救。照样呢，一个人如果说他看见了身体，而他的行为呢，还是个人的行为，还是单独的行为，就不是持定元首，就没有得着身体的启示。一个人如果真的得了身体的启示，就必定有改变，就需要交通，就学习顺服。身体里有几个大的律，交通是一个律，爱是一个律，还有一个大的律，就是和其他肢体一同顺服元首。肢体自己没有权柄，权柄是在头上。肢体如果说自己有权柄，那就错了。肢体自己没有直接的权柄，肢体只有元首寄托给他的权柄。这个权柄并非是地位的，完全是生命的。这权柄并非是 立的，乃是是的。一个肢体如果不是眼，身体呢就没法立它做眼。一个肢体如果不是手，身体就没法立它做手。是因为它能看见，所以它有看见的权柄。是因为它能操作，所以它一做就叫人得着了它的帮助。在一个教会里头，如果权柄是地位的，不是生命的，如果不问人属灵的情形如何，只因为人有社会上的地位，所以呢就立他做这样做那样，那就是有毛病。神的话给我们看见，权柄是在生命里，而不是在地位里。权柄是在生活里，而不在设立里。在教会里头，人所有的权柄，不是因为他有地位，乃是因为他在经历上受过对付，他在实际的事上受过对付，他在神面前学习了别人所没学习的，所以主给他有生命的权柄。在基督的身体上，所有的权柄都是生命的。在地方的教会里头，神是有所设立，但这不是按着地位，乃是按着生命。当生命和设立合一的时候，你就应该顺服。你若不顺服，生命就停止，你就脱离了身体。这就是不持定元首。如果你和肢体出了事儿，你就不能说你和头的关系正常。如果你和肢体出了事儿，虽然道理你并没忘记，工作你还能够照旧的做，但是那个生命的话你没有了。你信主或者已经三年了，你到底有多少真实的长进呢？最可怜的就是你的礼貌，你的知识都似乎是在那儿加增，但是呢，基督身体的生命并没有加增。在教会里头，我们要学习彼此顺服。肢体如果不彼此顺服，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生命就不能彰显。你就好像漏了气似的，你很难往前走。看见基督身体的人，就很自然的看顺服呢，是一件可喜乐的事。使徒行传第八章里头有一个例子，给我们看见身体的原则。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头一次受大逼迫。虽然使徒呢没有离开耶路撒冷，弟兄们却都四散了。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呢并不是使徒，他的职事是管伙食，但是因着他有生命，就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宣传基督，并且行了神迹。他从很多人身上赶出污鬼，也医好了好多瘫痪的、瘸腿的。整个的撒玛利亚城都被福音充满了。圣经上说，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可见撒玛利亚城里头许许多多的人都信了。 主这样用腓力，如果腓力要骄傲的话，他就可以说，哼，在耶路撒冷城救人的是彼得，那在撒玛利亚可就是我腓力了。如果他这样的话，他可是以为自己是历史上一个了不得的人了。腓力在撒玛利亚传了福音，但是这些得救人的经历和那些在耶路撒冷得救的人的经历不同，因为在撒玛利亚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撒玛利亚人虽然是真的信了，也已经奉主耶稣的名受浸了，但是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这件事使徒们知道了，就打发彼得、约翰往撒玛利亚去。两个人到了呢，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按手是什么意思呢？旧约利未记告诉我们，献祭的时候要按手在牺牲的头上。按手在牺牲的头上是什么意思呢？经过按手的牛就可以献上，其余世界上千千万万的牛都不可以献上。是什么意思呢？按手在牛的头上，就是按手的人跟牛联合了，牛就是他，献上牛就是献上他了，牛就是他，牛蒙悦纳就是他蒙悦纳了。所以按手的意思就是联合。在新约里头也有多次说到按手，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四节原文说，给人行按手，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因为按手呢是跟别人联合，所以按手如果不小心呢，也会把别人的罪弄到自己身上。按手的意思就是联合，按手的意思就是交通。在旧约设立君王、设立祭司的时候，就按手在君王的头上，按手在祭司的头上，同时呢，再用油浇在他们的头上。所以按手的意思就是，第一，把人带进元首的膏油之下；第二，把人带进身体的交通里。今天在教会里头，使徒是基督身体上代表的肢体，使徒也代表基督的权柄。使徒为在撒玛利亚的信徒按手，就是承认他们是身体里的人。他们一进到身体里，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若是使徒没有到撒玛利亚以前，撒玛利亚得救的人就受了圣灵，那也许腓力要想，他们在耶路撒冷会做工，我在撒玛利亚也会做工啊。这样在撒玛利亚得救的人要与在耶路撒冷得救的人分开了。如果说在耶路撒冷有彼得，在撒玛利亚有腓力，那就把身体的原则给破坏了。如果这样，神在耶路撒冷所做的工作跟神在撒玛利亚所做的工作就是两个工作，不是一个工作了。在撒玛利亚的事是要叫他们看见，若不服在身体之下就没有膏油，要等到耶路撒冷的使徒来按手，膏油才降在他们身上。 圣灵是身体的圣灵，不是个人的圣灵。所以要得着圣灵围着个人，根本就错了。为什么有的人受欺呢？为什么有的人得着邪灵呢？就是因为他们有个人主义，他们没有看见身体。今天主所要得着的器皿，乃是身体的器皿，不是个人的器皿。所以个人的工作，个人的果子，永远不能满足主的心，永远不能达到神最终的目的。一切的工作都得有按手的原则在内。按手就是承认有联合，按手就是承认有交通，按手就是承认有一个身体。希伯来书六章一到二节说，所以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在这儿呢，有六件道理开端的东西。这六件可以分作三类。第一类是两个行为，第二类呢是两个外表上的见证，第三类呢是两个关于将来的道理。懊悔死刑和信靠神是两个行为，受尽和按手是两个外表上的见证，复活和审判是两个关于将来的道理。其中的五件我们都没有忽略，我们却忽略了其中的一件，就是按手。圣经上虽然没有明令按手，但是给我们看见，在使徒时代，得救的人一受浸就也按手。受浸是归入基督，按手是归入身体。按手不只见证你和基督发生关系，也见证你和身体发生关系，叫你伏在元首的权柄之下，不单独行动，拒绝一切个人的生活，拒绝一切个人的工作。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那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被按手以后，从今以后你就脱离个人，从今以后你不过是一个肢体。一个人接受了按手，就是为要站在他当站的地位上。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告诉提摩太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望起来。意思就是说，你接受按手的时候所得的恩赐要振兴，要挑望。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那儿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在这儿呢，是使徒加上众长老借着预言给提摩太恩赐，他们是借着按手把他带进身体。给恩赐的是膏油，他们为提摩太按手祷告的时候，神赐给其中一个人一个预言的祷告，断定他将来是怎样的人。这一个祷告支配了膏油，一个有经历的人替人按手的时候，他所祷告的就成为 接受按手的人将来一生的特点。在这儿呢，就是元首的权柄借着代表的肢体将当得的恩赐赐给那个接受按礼的人。接受过按手的人应当看见，从今以后我不自己求圣灵的事，也是为着身体了。从今以后，主如果要用你也可以，主要用别的人也可以。这样当别的肢体被主用的时候，你就不嫉妒别的肢体了。有好多人做的工是个人的，他们所有的追求也是个人的。我们要求神拯救我们脱离这些，像拯救我们脱离罪一样。雅各书五章十四节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这一节经文呢，必须跟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一块来读。那儿说，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疾病的原因呢，有的是因为违背了天然生理的律，但是有的呢，是因为违背了基督身体的律。基督徒如果不分辨身体，不按着身体的规矩而行，就不免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这一种病要请长老来，这些长老呢，是神在一个地方的教会里头所设立的人，他们是肢体的代表，他们在那个地方呢，是代表基督的身体，他们要来为病人抹油。诗篇133篇第二节说，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膏油是浇在亚伦的头上，膏油呢，又从亚伦的头上一直流到他的衣襟。神的膏油是在基督的头上，圣灵呢，是赐给子的。基督徒是在元首基督之下接受膏油。这个病人要长老来为他抹油。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比方一个人呢病了，你看医生呢给他什么药吃，你就能够知道他生的是什么病。在这儿说要请长老来给他抹油，就是因为他脱离了膏油。一个基督徒如果站在肢体该站的地位上，是不会失去膏油的，就是因为不分辨身体，所以才有了病。这样的时候，长老来要怎么样做呢？长老就要把病人带到元首之下，叫他回到身体里头。如果他活在身体里，就不会失去膏油。他走出了身体之外，不是疾病就是死亡。弟兄姊妹，你真看见什么是身体的生命，并且活在身体里就好了。雅各书第五章所说的病人生的是特别的病。怎么知道他的病是特别的病而不是普通的病呢？ 因为在第十五节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他所犯的罪是什么罪呢？在这儿，他所犯的罪必定是脱离了基督的身体。他所犯的罪，如果只是个人的罪，他只要依靠宝血，也向人承认，对付了，就能够得到赦免。他不必请长老来抹油才得着赦免。长老的抹油不能除去罪，乃是血才能除去罪，洗去罪。这里说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是因长老的祷告而得着赦免。所以这个罪和普通的罪不一样，这个罪是他的举动和身体不合的罪。这种罪连他自己求神都不能得赦免，需要弟兄姊妹，需要长老来替他祷告，才能够得到赦免。这是需要仰望别人的。第十六节上说的更特别了，那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在这儿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为什么要彼此认罪呢？意思就是基督的身体出了毛病，所以彼此都得认罪。所以病人呢，要向长老认罪，长老要向病人认罪。这给我们看见，一个肢体出了事，整个的身体要负责。在基督的身体上，一个肢体有病，长老呢就有责任。也许是因为长老的爱心不够多，也许是因为长老的顾念不够多，所以长老要认这个罪。病人呢，则要认他单独行动的罪，脱离身体的罪。不只是要彼此认罪，并且呢，要互相代求。互相代求，就是长老在为病人祷告，病人呢又为长老祷告。所以身体里一直用得着爱，一直用得着谦卑。落在身体之外，不只有肉身上的病，也有灵性上的病。什么时候脱离了身体，什么时候就没有膏油。落在身体之外的人呢，要看见回到膏油之下的重要，要看见回到身体里边的重要。使徒行传第九章给我们看见保罗悔改时候所得的启示。他得的启示呢，有两个特点。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忽然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呢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主是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主不是说，你为什么逼迫信我的人？保罗就问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在这儿呢，主给保罗看见，一切信主耶稣的人是与主合一的，这就是元首 跟身体的合一。保罗呢，是圣经里头头一个看见身体的见证的。你不能摸着肢体而不碰着头，所以呢，你千万不要以为得罪了弟兄姊妹而没有得罪基督。请你记得，凡是摸着身体上一个小的肢体的，就是摸着头，受伤的是肢体，感觉的呢是头。保罗是神所大用的人，但是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主对他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主的意思就是说，你所当做的事我不告诉你，有别人要告诉你。他所当做的事，主用别人告诉他，这是身体的启示，这是大的启示。当保罗得救的头一天，主呢就给他看见身体的原则。虽然保罗是一个主所大用的器皿，但是主呢还用另外一个人去帮助他。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不必靠别人，我独自可以在神面前得着一切，这并不是叫你盲从，一直跟着别人跑，这乃是叫你不要抱一个态度，以为自己一个人呢能得着主的话，能解决一切的问题。你看保罗怎么样呢？他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保罗已经进城了，但是三天都没有人来把他所当做的事告诉他。在这儿如果是性子急就不行了，过了三天亚拿尼亚才来。亚拿尼亚这个人呢，我们在这件事以前没有看见他的名字，在这件事以后呢也没有看见他的名字。他不是什么大有名望的人，但是主用权柄抓住他，叫他帮助最大的使徒。大使徒的窍自己不能开，要一个不出名的弟兄替他开。亚拿尼亚和保罗一见面，就按手在保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按手在保罗身上说，兄弟扫罗，这是带他看见身体，叫他被圣灵充满，这是带他在膏油之下。好多时候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引导，是引导我们去受别人的引导，是引导我们去得别人的帮助。如果你不接受别人的帮助，你就要失去很多东西。有的基督徒他只凭着个人的感觉就定规了事情，这样身体在哪儿呢？这样的人完全活在个人的境界里头，并没有看见身体。请你想一想，在以往的年日，你有多少的行动是在身体里的呢？你必须看见，我是肢体，我是受限制的，我要得着别的肢体的帮助。愿神使我们现在就看见身体。 怎么样的人是看见身体的人呢？寻求交通的人，怕自己会错的人，不敢单独工作的人，是看见身体的人。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六节说得很奇妙，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这儿所说的不是你觉得有没有错，乃是有两三个弟兄说你错就是错了，是说没有错，不是说你觉得不觉得错。比方有一个弟兄对你说，你在某件事情上啊得罪了我，但是呢你不觉得有错，你就去祷告，祷告了还是不觉得有错，你就对他说了，你虽然说我得罪了你，可是我不觉得我得罪了你，我祷告了我还是不觉得得罪了你，我并不是随随便便的祷告过，我乃是实实在在的好好的祷告过了，但是我不觉得我错耶，不是说我不肯承认错，乃是说我巴不得承认错，但是我没有看见错。那个弟兄呢就告诉别的弟兄，他们也说你错，你是谦卑的人，你不喜欢不认罪，但是呢你没有看见错，所以你不能认这个错。你再去祷告之后还是没有改变，但是主说，当弟兄们都说你错的时候，不管你觉得自己错或者是不觉得自己错，你总是有错。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就说得更清楚了，把就是自己不觉得错，弟兄们都觉得我错，就总是有错的原因告诉我们。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有人呢把这一节圣经当作一个应许，这是错了。主不是要把这节圣经当作根据求主同在，这一节圣经呢乃是说有两三个人归于主的名下，那儿呢就有主在中间。归于主的名下的意思呢就是离开个人，不是凭着自己，乃是站在基督身体的地位上。大家里头有基督，所以那儿呢就有主在中间。有两三个人拒绝自己而为基督站住，主呢就要显明他的自己。真是和谐，就是身体。在身体的地位上，主的权柄呢也就在那儿。基督在他们中间，他们就能代表身体。所以当别的弟兄都看见你错，而你自己看不见错的时候，你宁可听两三个人过于听你自己。不是要你随便听人的话，乃是说如果有两三个人，他们是离开个人站在基督的名里头，他们对你所说的话你应当听。如果有两三个人，他们拒绝了自己归于主的名下，他们说你有错，聪明的人呢就应该接受他们的断案， 过于相信自己的断案。在教会里头，有四等人是代表身体的，就是一，使徒们；二，长老们；三，个别的信徒，是被主所特别差遣的，就像主特别差遣亚拿尼亚对保罗说话那样。四，还有一等人，就是两三个信徒，拒绝自己，归于主名下的信徒。这四等人是代表身体的，如果你错了，主会特别差派单个信徒告诉你，单个信徒对你说的话，如果你不听，他就要告诉两三个信徒，两三个信徒对你说，你还不听，你就该得着长老的帮助，不能有单独的行动。有很多解决不来的事要找使徒，他们是主特别选出来代表身体的，重要的事要通知使徒和长老，恐怕有不清楚之处，所以要得他们的帮助。我们不能忽略身体，也不能忽略身体的代表。我们如果忽略了身体的代表，就不能活出身体的生活。但愿主给我们不只有身体的启示，有身体的见证，并且叫我们也能顺服身体的代表。一个人一得救，就得被带进身体的交通里。但愿主叫我们不只顺服主，并且也顺服身体。但愿主叫我们真是脱离个人单独的行为，能完全活出身体的生活。现在我要播讲的信息是肢体的功用与和谐，经文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十五节、十六节。现在我为您念十二节、十五节、十六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一个脱离自己的人，在外边的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头显出他的功用来。在基督的身体里头，每一个肢体都有每一个肢体的功用，都是必定的。如果你这个肢体还没有在身体里头显出你的功用来，那就证明你呀，还没为主而活，你还没有脱离自己。若是你里头真的脱离了自己，你外边的生活自然而然的在基督的身体里显出你那个肢体特别的功用。你是一位弟兄，你在教会里头就有你那一部分的功用。你是一位姊妹，你在教会里头也有你那一部分的功用。无论你怎样觉得你已经脱离了自己，无论你怎样觉得你是为主而活，如果你不能在教会里头显出肢体的功用，你的觉得就不够准确。如果你真是脱离了自己，真是为主而活，那么有一件事是定规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教会里头必定显出你这个弟兄，你这个姊妹那一部分特别的功用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自欺，以为已经脱离了自己，以为是为主活着。 若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还没有显出我们的功用，那是一个极大的证明，我们外边的生活没有为主，里头呢也没有脱离自己。如果真的你里头脱离了自己，外边为主活着，那么自自然然的，你在基督的身体里必定显出你的功用来。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所蒙的恩典少，少到一个地步，你在教会里头没有功用，你在基督的身体里头没有功用。只要你是一个肢体，你就有一定的功用。没有一个有神生命的人不是基督身体里的一个肢体，也没有一个肢体小到一个地步没有它的功用。一个小的不可再小的肢体，在身体里也有它的功用。你绝不能轻看一个肢体，以为它小到一个地步没有用。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用处，并且呢，它的用处是别的肢体所不能代替的。你的用处无论怎么小，别人都不能代替。天大的功用不能够代替顶小的功用，一个肢体有一个肢体的功用，谁也不能代替它。无论如何，我的功用呢，你不能代替，你的功用呢，我不能代替。哦，如果我们看见这一点，就要快乐地跳起来。难怪做使徒的要有那么多，新约里的福音书就有四个人来写。你读马太福音，他给你看见基督的这一方面；你读马可福音呢，哎，他给你看见基督的另一方面；你读路加，你读约翰，他们又给你看见基督是另一种的圣洁，是另一种的荣耀。你去读彼得的书信，你看见基督的伟大。那你去读保罗的书信呢？哦，他又是另一种说法。你再读约翰的书信，你就得说，约翰所说的基督的荣美是别的人没有说出来的。我们的主大到一个地步，需要古今中外的信徒，历世历代的信徒来表显他。生命的流露就是基督的表显，身体呢是生命彰显的地方，生命是整个的，但是呢它彰显在不同的肢体上，就有不同的功用。这一个生命流到耳朵，这儿呢就能听；这一个生命流到眼睛，这儿呢就能看；这一个生命流到脚，脚呢就会走路；流到口，口就会说话；流到牙，牙就会咬东西。你看，生命原是一个，功用呢却有好多。功用虽然不同，生命呢仍然是一个。弟兄姊妹，流到你身上和流到我身上的是同一个基督的生命，但是呢，在你身上所显出的用处呢，和在我身上所显出的用处却不一样。好多时候啊，这个弟兄能做的事，换一个人就做不来了。某件事你必须去找某弟兄，某件事你必须去找某姊妹，换一个人怎么也做不来。你这个肢体有你专一的用处，基督的生命流到你身上所显出来的用处是别的弟兄所不能代替的。不管你这个肢体小到什么地步，总是有你的功用。你可以对你自己试验一下，如果今天在一个地方的教会里头，你还没有显出你的功用来，不是说你的功用小，乃是说你这个人在教会里头好像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 那就证明你这个人外边的生活不是为着主，里边的生命也没有脱离自己。这是一个很具体的试验。如果你没有显出功用，那就证明你外边没有为主而活，里头没有被主破碎。我们应当知道，主在地上要传他的福音，主在地上要做他的工作，主在地上要通行他的旨意，主必须借着他的身体来做。主的旨意，主的道路，不是借着一个人能做得到的。主不能单单的借着一个人来做，主必须借着教会来做。神所要用的器皿是教会，不是个人。基督的生命和能力呢，只有借着身体才能丰富的彰显。因此呢，撒旦要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使基督的身体解体。撒旦竭力的要做这个工作。如果你从这方面来注意一下，你就会看见撒旦做这个解体的工作是多么厉害。弟兄姊妹中间彼此的猜疑，彼此很容易发生误会，那都是撒旦在那儿做解体的工作。你在那儿怪一个弟兄，他在那儿呢怨一个姊妹，问起原因来呢，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这就是撒旦在那儿做解体的工作。撒旦就是要叫神的儿女分裂，就是要叫神的儿女解体。神的工作是叫我们成为一体，可是撒旦呢，他的工作是叫我们解体。撒旦借着我们败坏的肉体，借着我们顽强的自己，借着我们所贪爱的世界来做解体的工作。所以认真的说来，严重的问题还不是你有没有对付肉体，还不是你有没有放下自己，还不是你爱世界不爱世界，而是撒旦要借着这些来做解体的工作。你保留这些，就是为撒旦留地步。你想什么叫做合一呢？合一就是神自己。怎么说合一就是神自己呢？大家放下在神以外的东西，活在神里头，神自己在我们里头，就合一了。合一就是神在我们里头得着完全的地位，合一呢，就是大家里头只有神。合一就是大家里头只充满神。神的儿女充满了神，彼此才能和谐。撒旦不必叫我们闹意见起纷争，撒旦只要叫我们里头有一点掺杂，有一点东西来占据神的地位，就够叫我们解体了。你看打水泥的时候，用的沙子里头若是掺了一点泥土，就怎么打也打不结实。撒旦要破坏合一，他不必做别的，他只要撒上一点土，和神的生命合不起来的东西，在我们里头我们就解体了。不必闹意见，不必起纷争，他只要撒上一点土在我们里头就够了。我们可以照常一块拨饼一块喝杯，但是我们可能是解体的。基督的身体绝不是一个道理，绝不是一种安排，而是一个生命。什么是教会呢？教会呀，不是一种合乎圣经的道理，不是一些合乎圣经的做法。教会乃是一个生命，乃是基督生命的彰显。合一 不是在别的里头，合一乃是在生命里头。撒旦只要暗暗的在你里头掺进一点杂质，在他里头呢掺进一点杂质，大家并没有闹意见，并没有起纷争，可是无形之中已经解体了。求主怜悯我们，把我们里头的杂质滤出去，借着十字架和圣灵在我们里头滤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的倾向在我们里头有地位吗？我们自己的目标在我们里头有地位吗？我们自己的工作在我们里头有地位吗？或者我们是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有完全的地位呢？哦，我们每一个呀都需要回到神面前去。我们不需要外表的复兴，我们只有一个需要，就是回到神面前，让他洁净我们，用十字架和圣灵来滤我们。我们盼望因着十字架和圣灵的滤，去掉撒旦所掺进在我们里头的杂质。这个需要我们回到神面前去。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不相信自己。弟兄姊妹，就连我们那个队都可能被撒旦利用来做解体的工作。我们要学习回到神面前受光照，我们也要学习到弟兄姊妹中间受弟兄姊妹的更正。我们要学习愿出任何代价接受十字架的对付，真的在教会里头显出肢体的功用来。我们不是说爱主吗？我们不是说奉献了吗？我们就要不保留自己，不怕出任何代价，让主洁净我们，除去那些杂质，除去那些不和谐的成分，叫基督的生命能从我们身上彰显，叫我们在同一个生命里头显出肢体的功用，活出基督身体的见证。